先有一些祷告吧，让我们先与主连接吧，等候主，哈利路亚。大家把眼睛闭起来，与主就连上了。我觉得我与主连接好容易，也好简单。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阿门。必如鹰展翅上腾，阿门。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谢谢主，主啊，谢谢你。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就觉得欢喜快乐，也觉得蛮有平安，主啊，因为你的话是说的，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凡是有重担的、有压力的、有任何的艰难的，主啊，我们只要来到你面前，你就给我有平安，你就会叫我们得安息。主啊，谢谢你，你实在是一位可亲可敬的神。你不是主啊，像以前还有许多人所想象的，是高高在上啊，远远的，很严厉的。如果我们犯一点错，你就立刻就审判。哦，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蛮有慈爱和怜悯的神。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所以你愿意我们来亲近你。我们知道你是慈爱怜悯的神，我们也就欢喜来到主啊你的面前，得安息，蒙恩惠，主啊蒙恩惠得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的话就是这样鼓励我们，我们当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是的，主，我们所有的问题你都给我们解决了，我们所有不好的，主啊，你都用宝血来遮盖、来洁净，同时也用你那个改变生命、圣灵的那个大能，也不断的在我们的身上做工，主啊，哦，主，常常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改变了我们。你的改变呢，是使我们变得越来越良善。在我们里面本来没有良善，你说除了神以外啊，没有一位是良善的。但是主想到你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灵就不断的做工，要把你的性情，把你的荣美一点一点的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是一个不断被你更新、被你建造、被你装饰的心腹。主啊，谢谢你想到我们的命定、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哦，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主啊！愿主你的灵今天在这个时候再来苏醒我们，再把我们像大卫所说的带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能够躺在你这属天的青草地上。主啊，你应许圣灵来了以后，当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带着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亏欠失败的时候，主啊，你应许说，那安舒的日子必要从主的面前来到。谢谢主，这是你在使徒行传第3章19节给我们的应许。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的面前来到。是的，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呢，我们就感觉到那么平安舒适， 哦，主啊，真是重新得力。主啊，在过去这一周，我们有受伤的，受委屈的，有疲惫的，劳累的，感觉到重担压力。哦，主啊，是那么重的。哦，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聚集在你面前，进入到你的同在。主啊，你就将你所应许的那个安舒的日子，安舒的时刻 ,times of refreshing, 是的，让我们重新得力的那些时刻就来到了。主啊，你的话是那么的实在，帮助我们那个信的快，信的完全，不再有任何的怀疑或者是保留。好让我们主啊早早的能够得享美福，就是在你里面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些美福。哦，赞美主，亲近主，谢谢主，谢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权利，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能够坦然无惧的那个进入至圣所，就是你哦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主啊，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说你永远不离弃我们，永远不会丢弃我们，我们还怕谁呢？有你与我们同在，你就是我们的保障，你是我们的盾牌，你也是我们的磐石，你更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心灵所安息所满足的所在。哦，何等的福分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耶稣，荣耀归给你。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你，你主。我相信我们星期六在线上的有一部分是原来我们往校还上课的时候啊，是周六班的那些同学，为了要配合你们的需要呢，我们就把现在这个交流会啊时间提前一小时了，那主要是为了配合你们原来在周六上课的这些同学们。赞美主，我希望你们能够宝贵这个时间，把握这个时间。我常常说神他对待我们是按照我们对他的态度，如果我们认真，他向我们就认真，如果我们饥渴慕义，他就会叫我们得饱足。我们如果带着我们的需要，很简单的这样相信他的话所说的，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神他在这里，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不会空手回去的，我们一定 都有所得着，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个要简越简单越好。耶稣教导门徒们，就是用小孩子常常来比喻，就是哈、要他们简单，越简单哦，越容易遇见主哦，越简单，那个圣经的话，神的应许，就越容易的能够让我们享受到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呀，我注意到，有的人有的地方不只是一个哈、就是有一般同学在那里，我想今天开始的时候哈、还是请来过美国的，六月份来美国参加营地的特会，还有20位哈、各地的牧者，也接着就到达拉斯，跟我们回到达拉斯，就是我们的，可以说我们的事工的总部哈、然后经过一周，也有另外一少部分呢，也跟我们来到华府啊，就是 DC 也参加这边的特会。上个周六还有周一的时候都有一些分享。周一是主要是牧者同工的一个聚会。那如果还有人还没有机会说的，你心里面呢有感动，尤其啊你来的美国，在这些聚会当中啊，你有得着啊，那你就应该分享给弟兄姐妹，让大家也能够得着你所得着的啊。我们这个分享啊，就是生命的交流，还有呢是生命的供应，也可以说呢是我们彼此在主里的建造，这个非常的重要。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你心里面呢只要有一点想要分享，或者是感恩，或者是做见证，或者有什么神的话啊，你都可以就顺服圣灵。顺服啊就是蒙福，我也讲过，当我顺服圣灵的时候呢，主给我们的会更多，我们的灵会越来越敏锐，我们听神的声音啊，就会多，比较多这样，而且呢，分享出来的话呢，是叫大家得着造就。圣灵往往是借助我们彼此的相交，来在我们心里来做工，或者说就是建造他的教会，常常都是这样的啊，不是像今天一般的教会，只是主日上午讲一篇道，那个道如果不是生命之道，不是在圣灵中，在经历中所学习的、所体验的那个道，也只不过是一些知识而已。不能够帮助教会那个生命的建造。要知道，神所注重的乃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还有生命的建造。因此呢，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不到那个教会要有一定的模式或者一定的组织机构，没有，因为教会它是有机体，它是基督的身体，它是生命，它不是组织。所以你如果仔细地读圣经的话，尤其是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人的书信啊，它都是着重在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建造。总的来说呢，它是重在人与神的关系，第二呢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这是圣经所着重的。这个都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跟我们 与神的关系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注重圣经所注重的，就是神所注重的，那就是生命的交流，彼此的交接分享得着，我们都要在这里说出来。好，那我就把前面一段时间呢，就让给这样的弟兄和姐妹。我首先呢，请马来西亚的那个马爱宾牧师。那其他你们有感动的来过美国的啊，请你们把握住这个时间，你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因为人太多了哈。我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我尽量的避免点名啊哈。
我非常感谢主，在营地的时候，我的行李掉了，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那样的主动的来救衣服哈，就是说神的家特别的有爱，主耶稣说，看见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就知道主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真是主真的在我们中间。然后有一次在那个营地早祷的会上，然后我就觉得，我总是觉得自己这么不好哈。林凤莲牧师就过来为我祷告，他为我祷告，他说哈，你不要总是看自己不够好。我就觉得哈，真是圣灵就知道我的心，我真是非常的感动。然后那个孔军在这个礼拜五，他带领礼拜五，孔军在带领那个分享的时候，他说哈，主接纳我们每一个人。我就觉得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好。然后这一次的去这个美国的去聚会哈，这个全程的我都参加了，给我最大的鼓励哈，就是觉得神真是特别的眷顾那些软弱的人、卑微的人，真是哈，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我真是觉得自己真是那么不好，但是主是这样的完全的来接纳我，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弟兄姐妹也是那么对我有，就是对我都是那么那样的爱我。我真是非常的感谢主，在跟主的关系上，我觉得也有一个进一步的连结，在我的里面有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哈，就是说这内在生活是每一个基督徒可行的走天路的这条道路。若没有内在生活，哈，真是这条路走不了多远，也走不下去。外边做多少也不能，真是必须得有内在的跟主的连结。我感谢主对我的帮助很大，感谢主。就说到这儿，谢谢牧师，谢谢弟兄姐妹。
好，你开始说。
好，首先再次跟周爸爸道歉，那天我中途下线是因着有紧急的事。其实那天我是很想跟牧师分享说，今年我去 Dallas 和去营地的时候，一直都有一个很深的这个负担。听了周牧师这么多的分享，应该今年我是第十年，我觉得我里面一直想能不能够把这么好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特别是新一代的领袖。我在想我要怎么样的把这一个内在生活的信息传递给他们。我在营地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上午周牧师带领大家祷告的时候，突然间大家进入那一种祷告的灵，为着许多事项来祷告时，突然间我里面就是觉得一直要为年轻人来祷告，期待年轻人新的一代领袖能够兴起来，不叫人小看他们年轻，就好像提摩太前书所说的，能够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好榜样。那我想若要这么能够成为这个榜样的话，只有透过这一个内在生活的信息能够帮助他们。所以我现在我一直在祷告，求圣灵给我智慧，知道如何来在教会的小组以外，这个儿童教会 和青少年聚会的时候来传递啊，跟周牧师所学习的这一个信息。另外呢，我在想啊，这一个信息，若是有更多年轻人起来分享的话，下一代更多的下一代新的领袖被影响起来，那么他们会更加的扎根与神的话语，跟神的关系也比较扎实。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多数都着重于所谓现代的音乐，现代化的赞美和敬拜。对我来说，从我的经验看见，年轻人多数在这样的音乐之下，他们多数是不能够进入灵里的敬拜，以至于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服事各方面都是起起伏伏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这一次在营地我去了 Dallas， 一直神放在我里面的这个负担，我们都需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周牧师请周牧师给一些建议和意见。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你艾宾牧师呀，你的负担哈，你的这个看见是，我相信是从神来的。下一代哈，下一代，当然我们这一代要追求啊，有进入，有好榜样，让我们活出来，这就要注意下一代，太重要了，我觉得哈，你们在各地。有的小组或者有的教会啊，要应该注意你们的下一代。在教会的话，应该有这个儿童的主日学，或者是呢儿童的的聚会，所谓 Children's Church。我现在我住在 DC 啊，我们的第三个女儿呢，她就是在教会里头呢负责这个儿童主日学，还有呢 Children's Church， 就是儿童崇拜主日多幼，另外呢就是那个家庭的祭坛啊，就是全家有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呢在一起啊，唱歌或者讲一点故事啊，这不拘形式的啊，也不要用很长的时间，小孩子没有那样耐心啊，这就是说要注意下一代你们的儿女啊，这个孩子们呢开始的越早越好，越晚越难，要记得。现在我相信有很多孩子都大了哈，也许上中学了，一到了中学就不容易了，上到大学呢就渐渐的就离开家了，所以趁着你们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啊，不要注重他们跟神的关系，那个不需要讲很多，主要的就是培养从小他们就有一个观念，有神，神是可以亲近的哦，耶稣是爱我们的，是吧？按照他年龄的的大小以及他能够领会的程度，一点一点的跟他们说一些儿童的圣经故事啊什么啊、哦。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啊，从小就培养一个啊一个亲近神的观念。我们的神是可亲近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啊，唱诗祷告，可以与他相交，这样最重要的一点。那如果有了聚会的话，你在教会里面呢啊，应该就开始也有的人啊，神也给他有特别的负担，他把神的国就带下来，那个好多主所使用的啊，仆人使女都是小时候呢啊，有特别的人为他祷告，或者父母啊特别的注意他们，特别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这样就是注意下一代呀，因为神的话也是这样， 叫我们哈把他的作为，把他的命令，把他的律例典章哈传给我们的儿女，传给我们的孙儿孙女，这样子很重要的一点，不要忽略这个。有的教会里面有青年聚会，哦，就有机会就要讲这个内在生活，这个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哦，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信息，这也是啊，是神的心意，也是撒旦呢，可以说最反对、最要抵挡的这个 message。他不怕人来到教会，不怕人参与许多宗教的活动，哦，他只怕呢，基督活在人的里面。一旦基督在人的里面活着的话呢，他的国哈，就这样崩溃了，撒旦的权势就这样就失落了。这是一件很灵界，是一件很大的事，这样必须要传讲。那个保罗为了传讲这个信息哈，他真的是遭遇到很多的危险，很多的攻击，很多的审判，哦，很多的逼迫，但是呢，他就是不以性命为念啊，哦，呀，他这是许多时候直至把自己的生命啊置之度外，他就是要把这个信息要传，哦，他就是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就是他必须要把耶稣基督啊，要活出来，要传讲出来，要告诉众人。无论是生与死，我们都知道保罗他虽然2000年以前的人物，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见证，他的信息仍然存在呀。耶稣在他的身上啊，仍然是照常显大。那你我呢，都可以这样，都可以不要轻看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要轻看，神让我们学的那个生命的功课，也不要轻看啊，把我们所得着的也分给我们的下一代。还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在达拉斯的时候，有我们曾经有过三次的聚会啊，最后一次就是大家提问这样。这三次的聚会里面呢，啊，就给我一个负担呢，就是要把那个教会的意向，就是神所要的教会。到底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神给我有一个负担呢，就是用3个晚上的时间呢，要跟周一的这些主内的同工啊来分享，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我也不能够细讲，但是其中啊很重要的，就是讲到这个。父母有责任要教养儿女，要按照主的教训，要把主的教训呢教养给儿女。然后也提到儿女对父母的那个孝顺，那个敬重，就是要听父母的话，领受父母的教训。然后就讲到人际关系，特别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们都有在上啊，有当权的，有做主的，在下呢，我也有啊，做仆人的，怎么样来相处？这些都是神所要的教会啊。我们今天呢，很遗憾的，把这个教会只是局限在一个礼拜天到教堂做礼拜。局限在好像有些查经的活动，或者是有些其他传福音啊布道的活动啊，就局限在这些事工方面啊。但是呢， 很少注重生命和生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知道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中，把神他的性情、他的美德，能够这样活出来，这个太缺乏，我们必须要注重这一些呀，要不然我们真的是在亏欠神，浪费神的时间啊。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啊。他的祷告呢，就是愿意哈教会能够满心啊，知道神的旨意，好在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我们如果明白神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够活出来，这样我们就对得起主，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对得起主。啊，我接着艾宾牧师呢就。加强哈这一个对于下一代我们的儿女啊，儿女的儿女，还有教会中的青年人，甚至于孩童们哈，有关内在生活的这个教导，这个属灵的教育啊，那个重要性不要忽略。这样好，慧姐刚才有两位说是举手。你是不是让他们按着次序啊，先举手的就请他们先分享。
好的，牧师，现在我把那个潘光辉姐妹的麦克打开了。潘光辉姐妹你可以分享了。
谢谢辉姐弟兄，谢谢周爸爸。因为我营会结束以后回到广州，那一天刚好是生命交流会，周爸爸提名我上来，可是因为那天倒时差我就睡过去了，所以今天就很想在这个交流会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周一同工会也分享了一点，但是还是有感动，有一点分享，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会去到美国，因为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我每年只有15天的假期，所以去到美国是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听2015年营会的信息，在听到一个环节，就是在营会的服侍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献唱，就是为中国的弟兄姐妹献唱。那就是听到那里的时候，我正好在开车，突然圣灵降在我身上，我就在车里面嚎啕大哭，哭到已经忘记了那天跟别人撞了车，不过不是很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在那个营会的地方有一颗中国心。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有可能你带我去美国，因为实在是不是很可能一件事。但是后来很奇妙，3天以后呢，那就做了一个异梦，说周牧师为我的女儿祷告。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他都可能。后来他就给我开出路，带我和女儿一起去，那我女儿在那边做志愿者所以然后一直我跟女儿说要不要周爸爸为你周爷爷为你祷告，她说妈妈不要了，如果是圣灵预备的周爷爷会为我祷告的。感谢主，那天回来之前，就是离开之前，周爸爸为我们各个地方的人祷告，所以他也是周爷爷也是为他按手来祷告。在那个营地呢，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荣耀的主哈，向我女儿显现，像他2次很大的显现，所以很感恩。他从小就要去美国，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就感觉可能是神差他到那边来传讲主的爱，所以神就借着这次营会，神向他很荣耀的显现。他也在那边买了一本周爷爷写的周爸爸写的那个等候神的英文版，他现在跟我讲每天都会看一点，我说你也可以照着上面来操练。这个是一个见证。再一个，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心里面常常有句话，就是在圣地遇见一帮圣徒，更遇见那位圣洁的主。那个营地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我去到哪里都有主跟我说话。对，然后在营地呢就是真的是圣地，是一个神非常同在的地方， 所以我回来我一直想，为什么那个地方那么有神的同在？我想就是很多年很多渴慕主的特别清新的这样一群圣徒，他们在那追求主，所以把主的同在就停留在那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在这个同在当中，我自己的本相就被显出来。我特别大两个显明，就是一个骄傲。我以前不知道我那么骄傲，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看见自己那个骄傲是一个很臭很大的山，大的我自己都不敢看。还有就是一个被光照，圣灵一直说，就说你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就是我以前常常很自以为豪，说自己已经信主22年，信主跟服侍主的时间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不敢说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为主做了很多，但是我自己没有主的生命，所以这一次也很被光照，所以就从头开始。还有我觉得在那个圣地 遇见一帮圣徒，就是我去到那儿，我就觉得找到这个内在生活的源头包括一居屋教会，就整个这个源头吧，我就觉得好像感觉到有一个根。还有我就觉得有一个这么好的团队，我去了以后我觉得自己就是 baby， 在属灵里面就是 baby， 这样周爸爸然后带领整个团队来陪伴我们在这条路上行，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让我特别感恩的。还有这一次遇到周爸爸，还有就是周师母、周妈妈，就是觉得非常的感恩。就是我觉得他们信主的年数比我的年龄都大，所以我想他们在这个年纪一直告诉我们走这条单纯的路，所以就是很摸到我的心，就是特别坚定我。这一次我也觉得遇到就是那位荣耀的主，有一件事特别让我觉得很踏实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广州嘛，所以就是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资讯进来，所以我觉得我很多年服侍东抓西抓，但是就把主丢了，所以这一次就很深的悔改，就是觉得耶稣才是我唯一要追求、唯一要盼望。就像周爸爸一直建议我们走这条路，就是说主住在我们里面，主要在我们里面掌权，主要透过我们活出来。我觉得就是这条路是非常单纯非常简单，而且我去见主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东西可以跟他面对面，我觉得之前做的好像都是草木和解，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还有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很多就是蛮多的讲员，特别周爸爸那个分享，我觉得就是听不够那样的，不想睡觉，听完他的分享还回来还在想。但是每一次的他服侍就是这样的让我得着，但是让我更爱耶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让我就是让我很被 touch 到的，很触到的，就是就是服侍完了以后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营地非常得着的。还有就是主在那里很大的三次向我显现，第一次呢就是他特别的向我显现说他特别渴慕住在我的里面，第二次呢他就说，他说对我的需要很少，他对我要的东西很少，他就是要一个忧伤痛悔谦卑的心，他就要一个这样的地方能够让他住进来就好了。所以这一点我那天哭的也很厉害。然后走了那天的时候，周爸爸时间不够，就为我们各地的按手祷告。那天很特别，我一跪下去的时候，我里面就有点感觉那种就是离父从军的感觉，就好像离开父亲哈，然后要去当兵所以就哭得很厉害，觉得舍不得跟周爸爸还有周妈妈分开。但是在那刻的时候，就荣耀的主向我显现，就是很大的显现，他一直鼓励我说回到中国做得胜者。特别周爸爸一按手祷告的时候，里面就有这句话说回到中国做得胜者。我觉得能做得胜者唯一的一条路，这是就是这条内在的路，就是这条常常安静在神面前，让他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回来以后就发生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 感谢主都是在那边有个累积。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 GMI 网校，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查经，所以他们为我好多的祷告。那我们家最后一个人，我的弟弟非常的刚硬。那今天呢，他就是信主，因为我回来，从美国回来第一个星期，他就脑出血入院昏迷。那上周不但醒过来，这一周我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我觉得真的主真好，我只能说那个营地主真好。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周爸爸还有家人们。
感谢主，太好了，呀，太好了，这样述说神的作为，这样的话，你不仅为主做见证，你实在是让我们大家都得到鼓励，得到造就呀。有两个点我觉得稍微加强一下，或者说进一步的说明第一个点呢，就是神的同在，还有神的显现。那个营地呢，今年呢正好是70周年。当初开始的时候呢，是利基督教会的创始人呢吴老牧师，他有神的话，他是一个活在圣灵里面的人，常常听圣灵的声音。当时主就叫他买下这块地，他们不但买下来，而且呢有很多为这个营地有很多的祷告。买下来的时候是为着孩子们到了暑假就有所谓的夏令营那当然也同时用那个地方，在夏令营结束的时候，他们总会有一个他们这个利基物系统的教会的一个退休会，那些牧者什么都去。那他们一再的为这个营地祷告，常常说这个营地是主的营地，是属主的营地。这个营地呢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营地的这个主题歌，还有我们聚会的那个房子里面墙上所挂的就是归耶和华为圣这是不仅是他们的口号，也是他们的座右铭，也是他们活在其中。所以好多的祷告摆上，神就是那么信实，因着以往这么多年圣徒的祷告呢，神就是那样信实的把他的同在就设立在那里呀。所以70年来有不少的传道人、宣教士、教会的牧师，还有一般的弟兄姐妹，再加上孩子们，每一年总有差不多200位的孩子这样轮流的去。我们在DC的教会以前呢，父母到了时候就是把孩子就送去，虽然开车有8-9个小时呢，但是他们还是把孩子送去。很奇妙的话呢，孩子去了2周回来以后就变了，那个生命就改变了。所以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多人在那里遇见主呀。那个光辉你的见证我都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就是也许我觉得这是应该常常有的事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线上的可能你还没有经历到主怎么向你显现呢，向你说话呢那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你也可以有这个经历我们主不是让我们只是羡慕别人的 哦，那些属灵的经历，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得着，他向别人显现呢，哈，他不是偏待人，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也会向我们显现的。如果我们也是照样的寻求他，渴慕他，哦，单纯的要他，他会向我们显现的。啊，主耶稣向什么样的人显现呢？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里说，像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他，爱他了，他就会向他显现呀。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顺服主，圣经圣灵给你的感动就是主的命令啊。当你这样顺从的时候，哦，你很自然渐渐的就会听到主的声音，哦，也会能够主向你显现，他向我们显现的方式好太多呀。但是我们都可以，你们今天在线上的啊，也许听了光辉姐妹的见证，可能都羡慕。我告诉你，你可以得着啊，只要你要，你渴慕，你顺服主，你对神呢要认真啊，你要把神的事情哈，要看得比你自己的事情还有世界的事情更重要。那这样的话，神呢，他绝对不会亏待你的。那另外呢，我也那个要说明的加强的就是，姐妹说她在营地哈，主让她看到她，从来没有，她从来不知道她那么骄傲啊。每一次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的时候，要记得这是一件好事情。这第一呢，说明呢，我们在神的光中啊，我们是行走在神的面光中，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啊。我们越靠近他，我们就越对自己啊，就越看得清楚啊。这是第一个大的好处。第二呢啊，神他不仅让我们看到啊我们的我们的败坏哈，从这个我们这个不好的这个显明当中呢，我们就能更深体会到神的爱啊，我们就会说，哎呀，像我这样的人，神啊，你还是这样的爱我呀。那第三个好处呢啊，就是神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缺陷啊。缺点的时候呢，他不是就这样就停在那里，他就是要帮助我们啊，就是改变我们，以他的荣美好，来替换我们的丑陋，我们的欠缺。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到自己那个不好的时候，要知道这是好的事。这有至少我提的有这三大的好处啊，因此呢，我们要感谢主啊，谢谢你，你让我看到我的本相啊，因为我们原来就是这样，只是我们看不到。但是神呢，他是参透万事的，圣灵啊，他是比任何 X 光还要厉害。那当他显明的时候，这是好，这表示他不仅是爱我们，他真的是要帮助我们，他要改变我们，使我越来越能够像他。好，感谢主。其他的人也有分享吗？啊，感那个唐辉，
好，我在这里。
哦，
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很清楚。你是在德国还是在上海？
我在上海。
哦，好。
我是昨天从厦门回到上海。
哦，好。
是。
你可以分享一点你去厦门正中意啊，比如说那边的聚会，可以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吗？
我是这一次的行程是
完全是圣灵预备带领。我是在30号那一天，我上飞机去到厦门，本身呢是带孩子参加一个活动，那去的，因为我提前几天去，要带孩子在厦门，他有一个愿望，想要在厦门玩一玩。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厦门，我说好，趁这个暑假可以哈，妈妈正好也有空，我就带他去。那一天很奇妙，一上飞机，我就是习惯一上飞机就闭上眼睛，跟主有一点亲近，也是要把行程交在主的手里。那天奇怪，我一上飞机，一闭上眼睛，我就听见，我自己以为是我自己心里想哈，我就听见正义中，我说我心里话说，主啊，我跟这个弟兄从来没有，就是好像这样连电话都没有通过，只是在网校啊看见有个屏幕上面是福建正义中他们的晨光小组，然后还有就是其他啊没有太多的联系。还有一次就是郑弟兄介绍一个姐妹在上海工作的来我们小组聚会，仅此而已。那我心里就想，主啊，这是我自己想的，是因为我要去福建，所以就想到这个弟兄呢，还是你对我讲？如果是你对我讲，你一定要再对我讲，因为我就比较愚钝啊，所以我就跟主就这样交流，然后就安静，就做我该做的。结果到了厦门，我忘了是在那一天还是过了两天，那个郑弟兄就在咱们的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信息，说他的签证被拒了。哦，我说这个弟兄，这主啊，这个从来没有看见他发过言哈，就特别跳出来，主，这是你借着他讲话吗？我就在心里开始重视这件事，我就跟主讲，主啊，如果是你差遣我或者要对我讲什么，你还会再对我讲话。然后呢，接着就到了那个礼拜六的晚上，也是这个生命交流会，结果牧师您在那个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就特别讲到说，郑弟兄，你的那个签证被拒都是神的美意啊，神一定要补偿你，神一定要怎样祝福你。等这个聚会结束之后，我就是觉得我的里面啊，那个感动强烈的不得了，就是觉得要去。可是我说，主啊，我跟郑义中都不认识，我这样去太唐突哈，我要怎么去呢？那个圣灵就在我里面就非常清楚的跟我讲，忘掉你自己，你顺服我就是做的对的事情，你打个电话，你发个信息给他，问问他，你就知道是不是我的旨意了。然后我就发了一条微信给他，我说郑弟兄，你在福建什么地方呢？我说我正在厦门啊，我说我很想来看望一下你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他马上就回我，他说你明天就来吧。可是我第二天因为跟孩子已经约好有别的事，我没有办法来。结果我一看我的行程非常奇妙，就是6号和7号两天的时间，因为从厦门到他的那个所在的那个市叫霞浦，来回路上的路程需要6个小时来回哈。如果我没有两天的时间，我就是基本上是把时间都花在路上，可是神就是给了我两天的时间，让我可以很从容的去，很从容的回来。我去的时候呢，就是我那天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非常奇妙，他的脚哈甲沟炎，那个老师呢，老师本来是说我们家长不用陪的，可是他的甲沟炎哈，我那天带他去厦门的医院去看了，医生说他要换药，洗澡不能见水。我一想，主啊，是不是我听错了？可能是你不叫我去哈。那我这样，我跟老师确定一下，如果老师说我不用去，那主就是你的意思。如果老师说不行啊，这个需要家长来护理，主啊，那我就听错你的声音了。我还好没有出发，我可以马上告诉郑弟兄我听错了。结果我就跟老师一联络，老师跟我讲说，哦，甲沟炎哈，你不用担心，我的孩子2个月之前刚刚得了这个病，我知道怎么护理，你就不用，你把药带来就好了，你就不用来了。我就觉得真的好像神就特别，我就有了确据哈，是要让我去。我把孩子安顿好之后，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我闭上眼睛哈，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这一下笃定是你差我去的， 所以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你自会有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的这张嘴，我的手，我的脚，我的一切我都献给你，主啊，你来使用，你来带领。结果我第二天早上就是一早的8点钟的火车就要去，我早上5点钟起来祷告的时候，神很奇妙给了我一张圣经，就是诗篇39篇。我当时哈，就是神给我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这篇诗篇我读了好多遍了原来，可是那天早上读的时候，真的我里面的感动和领受特别的不一样。火车上正好还有3个小时，我就在那3个小时里头在思想这段经文，这一章的圣经。我感受到这张圣经就是在讲的内在生活初入门。如果大家有空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诗篇39篇。我体会到大卫那个要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的心思意念的那个飘荡，心思的这个不断的要从主的同在里跑出来等等。那我就感觉到可能郑弟兄他们这个小组的现在的需要和光景就是这个。我就是真的非常的轻松跟着圣灵的带领。那一天的分享，我们本来是下午2点钟开始准备5点钟结束，然后下午是7点钟开始，可能是9点钟结束，结果两堂都脱时了。结果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我们大概到11点钟，聚会大概10点半就结束，大概到11点钟还有人不肯走。可是第二天早上郑弟兄他们还有5点钟的一个等候神的聚会，所以我不得不休息不睡觉了，就是这样不得不这样结束了聚会。第二天早上哈，5点钟的聚会，7点钟结束之后，8点钟就有人来了，要交通要分享。啊，我就是感受到真的神一点也不误事，他特别特别的奇妙。因为我去到郑弟兄他们那里是这么的唐突突然，我什么也没有准备，我是说从我个人的人情上哈。第二天早上我就是等候神小组的聚会结束之后，我就想在外头散散步，我就跟圣灵讲，我说主，我什么都没有带来哈，主啊，你总归要我表达一下我对他们这些能看得见的弟兄姐妹的爱哦。结果走着走着前面就看见一个菜场，感谢主，我还有一点点烧菜的特长哈，我就走进菜场买了一些菜。我本身是讲，因为我前一天听郑弟兄讲，他姐妹讲说他们不大会烧菜，我知道我必须要留到中午，我就想干脆我给他们烧一顿饭哈，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忙碌，然后还让他们可以尝一下上海菜。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买了菜来，我买去之后来了好多姐妹来，所以我们中午哈就可以不用换地方，就在那里烧着自己做的菜，做的饭哈，又可以在主的同在里分享很多彼此的心得呀等等。我真的觉得神的安排太美好了。我是大概是1点48分的火车，我是1点钟才从郑弟兄家依依不舍的出来，就是我感受到这个真的什么地方神都为他自己预备了那些倾心等候他寻求他，不像巴力屈膝的单单寻求他的那些纯真的童女。我的心啊，我对那个郑弟兄他们的那个小组的感受就是这个，那是一群倾心等候他要见他面的人。所以我就是鼓励啊，因为郑弟兄没有去，没有拿到签证，对他周围的弟兄姐妹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啊。神好像这样差我去，我也有过特会报了名啊等等啊，然后去不了，也有神就奇妙的又本身去不了后来又能去了，这样的经历我都有。我就跟他们分享，神看我们的内心，他知道你的需要，你只要一直的相信，一直的渴慕，他一定不会叫你缺少啊。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我要提的哈，就是杨慧的这个见证，这个分享哈，是一堂非常实际的恩高的教训的课程，非常很简单，在生活中啊，就是那么很实际的，这是一个 圣灵的带领，他一开始他就说全都是圣灵的带领他下面还没有说我就很感谢主，哎呀好，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的生活，这个内在生活全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感动，给我们的带领，这是很好的一课哈。你们特别周六的同学啊，对，如果有录音的啊，或者你在我们的网站上，或者跟慧姐小静啊能够拿到这个他的见证这个录音啊，听起来好像很普通，是不是啊？什么车程啊，去什么地方啊，这个买菜呀、做饭啊，就是这就是内在生活呀。今天我们最缺少的就是啊，在生活中很实际的把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就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活出来。这是在灵界里，在神面前，在神的国度啊，或者是撒旦的国度的跟前呢，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啊。我们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啊，你知道吗？当他这样跟随圣灵的时候啊，主耶稣说，那就是神的国领导，他就是活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什么时候啊活在灵里啊？照着圣灵的带领，照着主的意思，不照着我们的意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什么时候神的国来到，撒旦的国就消失了啊，不消自灭了。这个这是在属灵的灵界里面，这是一件很大的事。那么在我们的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很实际的啊，就是这样要跟随圣灵哦。我们四月份所讲的那个恩膏的教训，他会在凡事上教训我。我在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不要忽略啊，我们里面的即使是一些很轻微的感觉都不要忽略，那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经之所以教导说啊，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还有呢另外一句话说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都是告诉我们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呢是真的不是假的。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怀疑，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圣灵就他不但是担忧，应该是翻作就是忧伤难过。应该是他难过，他是柔和谦卑的灵，慈爱的灵啊，所以呢他只有忍耐。当我们不顺服或者是违背圣灵的感动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圣灵他就难过，他就忧伤他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叫我们肚子痛啊、头痛啊，或者来惩罚，神不是这样带领我们。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圣灵啊，常常以格子来是一个作为一个象征格子是驯良的，是温和的，是象征平安的、和平的，就是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就是生命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 体贴肉体就是死亡，那个迟早就是死亡。最后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要住在主里面啊。平常我们说住在主里面，住在主，什么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呢，就是跟随圣灵，就是活在恩膏的教训里面。什么时候你让圣灵来带领，你就是活在主里面，因为主就是那灵，也就是那么简单呀。今天在线上的我勉励你们要留心圣灵在你们里面的感动，不要怀疑啊，即使是很轻微的你都要顺服因为他总是教导我们呢，要行善，要爱，总是把我们带到神的性情、神的心意的里面。那个只有邪灵啊，是让人去做杀害、破坏的工作。主耶稣他讲到那个邪灵或者是撒旦的灵啊，就是说他是盗贼，他把魔鬼有时候说成是盗贼，盗者、盗贼都是干坏事的那他说盗贼来了他就是偷窃、毁坏还有杀害。主耶稣讲到这三件事情他说我来了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平安、喜乐，并且要得的更丰盛呀。你看现在世界上的这个动乱你如果注意新闻的话这一些偷窃、杀害、暗中所做的事情破坏、暴力这个特别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呢，在美国、在法国昨天土耳其又发生这个军人的政变呢，没有成功。你看这个杀害、破毁坏这些事情要记得都是那个邪灵，他因为是盗贼呢，有时候他在暗中做的，别人呢不知道。别人不发现，但是主耶稣很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撒旦呢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你包括今天自杀在内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是个数字说现在美国自杀的人一年呢有50,000人，就是他们发表这个十年来的一个统计比以前多，就是自杀的人。那些其他什么车祸啊，什么枪伤，那还不算这样。你看，一年有50,000人的自杀，这样自杀或者是他杀、枪杀的事件破坏。你看，前天在这个法国尼斯这个地方，当他们呢庆祝法国独立这个独立纪念日的时候，一个人呢就是开了一辆大卡车就往那些庆祝国庆的人群里面就这么冲进去，这样将近100人死亡200-300受伤。这是魔鬼，这是那恶者这个不需要说的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人呢听说是突尼西亚出生的法国籍人，这样。但是呢那个杀人的那个灵是在他的里头掌控着他，让他失去了控制。那就我们一看就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就是 为什么撒旦会这么做呢？圣经说得很清楚啊，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主给他的时间呢、不多了，所以他就说，你们在地上的人呐、诱惑啦，你们要小心啊，这样。我今天早上起来哈、心里面呢就有一句话啊，就是主耶稣讲到他再来还有世界末世的这个兆头预兆的时候，他所说的，他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日还没有来到。当我们看到哈、这些事，当然主耶稣所讲的哈、这些事包括战争啊、地震啊、饥荒啊、动乱啊、还有瘟疫啊、这些事，你要是注意留意这个新闻的话哈、现在这一类的新闻呢真是越来越多啊、尤其他讲到那个动乱、那个扰乱呀，我今天早上起来，因为这一句话呢，我就把主耶稣所讲的那些他要来的预兆啊，我又看了一遍，我就把这个马太福音24章从头到尾也看了一遍，我也把路加福音21章还有马可福音呢都讲到主的再来，我又看了一遍了啊，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是主耶稣所预言的，他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日还没有来到。那另外一句话呢，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呢末日才会来到。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还在要传。那么这些事情必须有的，而且主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啊，要等到以后呢有一个极大的灾难呢，是以前没有过的，以后也不没有没有不会有的，要回来的。然后灾难过去呢，那主就会在他的大荣耀驾着云呢要回来降临啊。那我看呢，主给我们的勉励呢就是两点啊，一点呢就是要警醒，要警醒，就是我们灵里面呢要警醒，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我们还是要活，还是做我们该做的啊。那我们神给我们享受的，我们还是要享受啊。但是我们灵里面呢，要警觉，要知道这主耶稣快来了，这是世界末日所有的一些个兆头。我们千万不要像那个主耶稣说的那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呐、说啊，你们呢会看那个天气的气色，知道那个晚上天发红呢明天呢天一定会好，早上如果天发红又发黑呢，今天一定会下雨。就是你们会看天气的气色呢，却不会看这个时代的神迹，这个时代的神迹，这个神迹啊，这两个字英文是翻作 signs 啊，就是迹象，这个时代的这个兆头，这个 signs 也可以翻作兆头。我们要会看这个时代的兆头，我看这些新闻呢，当然我是很注意哦。从前我是在这个新闻界出生嘛，我会注意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也看这个兆头，主意是说这个时代的兆头呀，那就是主快来了啊，那个。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近了。他说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我们一方面要警醒这个时代，会看这个时代的这个迹象，另外在我们这个交流会啊，我们每一个周六的这个交流会你们上线的在线上的不要只是来听到 那如果说像一般教会的那个讲道呢，哈，那我也很坦白跟你说，我没有兴趣。哦，有的教会啊，我知道他们听到听惯了，要我去讲道，我就谢绝了。啊，我们呢是要切实的要来行道，切实的要学，最重要的呢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啊，我们不要在这个线下每个礼拜六就是来听一篇道啊，那就算了。不，你要切实的要行在主的道里面，那样。而且呢，我们要彼此啊，真的要彼此切实的学习相爱。至少你所在的地方，你的小组、你的教会，还有你的家庭啊，你要切实的，这是最要紧的，要切实学习爱的功课。那一定要包容，一定要原谅，一定要让啊那些过去的事呢，你不能原谅的，不会忘，你必须要忘记背后的啊，必须要原谅。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主来着，他要审判的。有天我们要面对主的，站在他的面前，你为什么不原谅？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是原谅妻子，原谅70个妻子，无限量的要原谅，漠视呀，使我们悔改，使我们被调整，使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呀。所以我觉得上个月哈，在营地特完了以后呢，有着20位周一的牧者的同工啊，能够来到扎拉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很有意义，就是让我们开始哈，学习有一点那个家人呐、在一起的生活，那个彼此相爱，还有在主里面的那种的喜乐。啊，你们在各地都应该有，你们来过的人呢，要把这样的生活带回去，带回去，在你们的小组，在你们的这个团体的范围以内呢，要这样生活，要彼此切实相爱，彼此认罪，这个彼此饶恕，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个审判的主近了。我今天看那个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啊，那个就在那里说到他来的事情啊，有两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一呢，就是他进到一个地步，他说就在门口了，人子就在门口了，这个意思就是随时都会来。那么第二点呢，就会告诉我们说哈，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日子，什么时辰呢？哈，他说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他说子也不知道，连他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没有人知道的啊。那个至于说，他也警告我们，在这个末世啊，有很多的假先知啊要起来。哦，特别那些预言呢，某年某日啊，什么耶稣要来到啊，什么事情要发生，什么这一类的事情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就是说不要相信很多人呢，冒名是基督，很多人假冒基督的名啊，在那发预言什么，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我们主耶稣他特别说哈、他说，你听到这些事情啊，这你不要惊慌，不要不安的，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主。要知道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这位比世界的更大啊，我们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要知道。还有呢，这个圣经啊，那么主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那么样的清楚，主的警戒，主的提醒，我们都要留意。他特别讲到在这个末世啊， 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冒主的名要出来说话呢，哦，他特别地的说你们不要信，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说你们不要去，主特别这么说。那我们要让主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啊，要做主，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同在，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约翰说我们不需要人来教他，自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那么我们对于现在的这个预言，现在特别呀、啊，有一种运动啊，要恢复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啊，这个运动，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啊，我们要紧紧跟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要好好的来读圣经，我们也不要轻看啊这个先知的预言，不要藐视哦、啊、先知的预言，要凡事要查验，要查验。呀，是这样吗？当然呢，要说就某年某日要来的时候，主耶稣明明说没有人知道，就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当有人发这样预言的时候，你要查验呢，你就知道是这样。叫我们不要藐视的意思，说焉知有的人确实是主在向我们说话哦，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主的恩膏，这个恩膏会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哦、就好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见证、哦、圣灵会带领我们呀，这主会向我们显现，我们有主的话，只要我们单纯啊，遇到这些末世的事情不要啊惊慌，不要心不要乱，不要受这些影响，你要还是要住在主的里面，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这个平安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呢，要让他来做主。这样的话呢，我们不会惊慌，不会害怕，我们就一直能够住在主的平安的里面。好，我想今天因为时间哈、哦、已经过了一刻钟了。那我最后所说的，这也是我早上一起来好像主在提醒啊，因为最近啊看到这个新闻呢、啊、这个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啊，但是要记得主耶稣说这些事情啊是必须有的，只是呢末日还没有来到，而且呢他说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不要惊慌，不要觉得稀奇。那现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会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当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记住主的话说不要惊慌。你看土耳其昨天呢的那个发生这个政变呢，这也是很突然的一件事。尤其哈、啊、这个中东啊，这个地区啊，可以说这个两三年来啊是一个动乱的，这个世界动乱的地区啊、哦、那个许多的难民，而且呢许多那些坏人呢、啊、恐怖分子呢，他掺杂在难民的里面呢，就跑到欧洲，然后呢去制造很多的恐惧啊，自杀炸弹的这些事情啊、哦、所以这是一个乱世，但是就是说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哦、要知道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在任何地方不在的，随时都会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但是你要警醒，要预备好，因为这是啊末世的时候呀。那主要我们警醒，同时也要我们预备呀。那预备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啊，我们要学好我们该学的功课，我们要紧紧的连接啊与他，也就是很严格的这样子与圣经连接，这样我们的路就不会错呀。 好，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啊。那个我提的啊，那个淑芳牧师呢，先生李长老，明天就要住院呢，去动一个手术，就是一些没有做完的，现在在继续的要完成这个手术，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为他祷告。我也顺便提一下，我们在网上的无论是同学或者周一的你们有任何的需要呢都可以提出来，我们要彼此带到那另外呢就是你们如果领袖带到以后一定要有下文就是人为你们祷告以后，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你的身体有没有好啊？结果怎么样啊？你不要发了一个代祷的信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不知道怎么继续的为你祷告。那个我们非常关心各地弟兄姐妹，特别是身体上有需要的，你们的健康，你们身体的那个健全。灵性各方面都是我们所关心的所以希望多有一些联系。那淑芳牧师，你呀，你接下去就然后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想我代替我先说一下，他明天住院，礼拜一手术，那知道人都会觉得很惊讶，李长老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忽然说要开刀做肝的切除其实这个是在去美国之前呢，就医生就发现我先生里面呢有一个小肿瘤他因为一直保持定期追踪，所以很感谢这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然后他有告诉我们说这个肿瘤长的部位呢，因为很贴近胃，在肝的末梢呢，电烧不容易，建议我们用开刀的。我们一听到开刀呢，心理上就很拒绝，想说用简单的方法可以处理就好了。所以，医生呢也体贴我们说他会尽力做，但是有告诉我们有很高的难度。果然是约好美国回来之后照个电脑断层。结果一检查呢，医生实在非常好，他也很实在的说，只烧掉一半，还有一半挂在那里。那挂在那里的那一半呢，都不是好东西。他们用个比喻叫做流氓。现在因为还早，趁早把它割掉，所以需要切掉大概4到5公分肝的末梢。那是用腹腔镜，不过他有跟我们解释。这也算是一个大手术，因为肝很复杂，再加上怕流血过多，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很混乱。那我现在跟大家谈的分享的是，我们的主他实在真知道我们的需要，我就按着心里呢，这样一步一步的做。后来有一天下午就跟大家发布请求代祷，结果隔天呢觉得圣灵就带我们走出了第一时间的混乱，心里就开始有了他的话，有了平安。在祷告中，主有应许我必是平安的福给我的百姓，但是也知道因为我先生呢，他有一点轻微的肝硬化，医生有提醒，恐怕在止血上呢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也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礼拜一祷告，手术祷告。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见证这位主，他真的是亲自牧养我们。这一次在纽约特会的中心信息是：基督是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 慢慢见证分享的时候就提到，这荣耀的盼望是需要我们去见证、去经历、去活出来的，实在是这样子。就像借着这样一个大的手术呢，我们从一片混乱里头遇到平安，然后神圣灵带我们进入他话语的光中，啊，他就开始来告诉我，我的教会服事怎么处理、怎么安排。那有一天清晨3点钟呢，主就叫我起来等候，跟我说他有话要告诉我。好，我就起来，哎，果然呢，他给我的话是回应我心中的仰望。他告诉我说，哎，我下一个主日就是7月24号的主日，因为下个礼拜我会整个礼拜都在医院陪我先生，那对他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但是我一方面的挂念的教会里面的服事，他告诉我说，哎，那个主日呢，我就让同工跟弟兄姐妹做生命的交流，他们分享，那我只是其中分享一部分。我一听很高兴，这个圣灵的意思就是，一方面他体贴我的需要，我整个礼拜都在医院陪伴我先生；一方面呢，他回应我在纽约营地呢，因为我看到呢整个聚会都是圣灵带领的团队服事，那圣灵可以很自由的使用每一个人呢，我心里一直在仰望主，主啊，我怎样把这样的服事方式也带回教会？我需要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调整、很多的更新、很多的改进。主耶稣呢回答我的仰望，他只是我第一步。就从我先生开刀住院，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预备的时候呢，哎，同工跟弟兄姐妹，我会请他们每一个人都预备，然后到时候我就像在营地那样，按着圣灵的带领呢，圣灵自己来带，非常高兴啊。那这他真是我们的主，我们要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头，凡事都要从头命令下来，从头指挥下来。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他顾念他的教会，他知道怎样牧养他的教会。所以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心里蛮有平安啊，对教会的事情知道主有主在，他会负责啊，我感谢主啊，因此。这个呢也是呼应恩高的教训，引导杨慧到郑弟兄那里去，因为郑弟兄实在非常需要由我们同工去看他，他实在是太需要了，神知道，所以我们的神会完全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只要用一个简单的心来向着他向他敞开，来爱慕他，就是耶和华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你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你坐在郑弟兄教室里头，以及在我们面对先生健康上这样一个大问题的时候，每一次经历你话语亲自来带领，经历你恩高的教训，亲自来帮我理清楚一切，主啊，你真是亲自来牧养我们，让我们没有缺乏。主啊，你让我们所经历的，也是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要经历的。因此，我们何等放心，将自己完全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主耶稣，谢谢你。主啊，谢谢透过今天大家的交流，让我们会看、所看、听、所看见的是看见你的作为。主啊。当你这些作为透过恩高的教训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主啊，你在告诉我们说，孩子，你并不偏待人，主啊，因此就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我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有一个很简单很顺服爱你的心，主啊，使我们每一位都是有了你的命令就遵守的，主啊，即使一个轻微的感动，我们也 珍惜的说，哦，主啊，就是你在引领我，我就接受，满心感谢。每一次的顺服都会带来每一次的恩膏，也会带来每一次生命的成长，让更认识你。因此主耶稣，谢谢你在今天晚上所听见的都使我们得造就。耶稣，谢谢你，赞美主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主。